弟兄姊妹大家好，圣诞过去了，圣诞节过去，不是圣诞过去啊，圣诞纪念耶稣的降生，天天我们都要庆祝，都要纪念。新的一年又来了，2019年还有两天就过去，2019年还是属于20世纪第十个年代。今天是21世纪第十个年代的最后一个主日。21世纪十年代也会将像过去的任何一个年代永久的进入了历史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就一年了。在传道书那里说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。世界上没有什么新的事，年代就是这样要过去。感谢主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一年，2019年的岁月。正如刚才我们的祷告也说，我们不知道2020年的年代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我们深信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他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我们，包括我们的教会，包括我们的家庭，也包括我们的个人的事业。我们感谢神，刚才诗歌说他的恩典是在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年终是感恩的时刻，上帝说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给我的人便是荣耀我的人。基督徒人生应该是荣耀神的人生，我们被造，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生命能够荣耀他的名。我们的人生也是蒙恩的人生，也应该是感恩的人生。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，充满着都是感谢的话，特别诗篇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6那里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是恩上加恩。弟兄姊妹，你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一个恩典再加上一个恩典呢？这就叫恩上加恩。当我们讲到上帝恩典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就比较肤浅一点，常常会想到一些的物质，一些的事物。比如说我们的儿女选上了一间很好的学校，我们感谢。明年我的薪水涨了，感谢神。我明年或者说今年我换了大的房子，我感谢神。当我在疾病当中，上帝医治了我们，这些是恩典。但是我们讲到恩上加恩的时候，似乎恩典并不是那么简单。主丰富的恩典最主要的要能够改变人的生命。在2019年，你有没有经历到主的恩典？你生命有没有改变？在2019年里面，我们看见有人生命改变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。我们也在2019年当中看见有弟兄姐妹因着信愿意接受洗礼，归入基督的名下。很清楚看到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在于更多的认识神，靠近神，得着神，敬爱神，传扬神，侍奉神，荣耀神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 我们真的在他丰富的恩典里面已经领受了，而且是恩上加恩。好，我们回到神的话语来。刚才微微的姐妹给我们念出一段，在我没有继续讲下去以前，请大家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经过以往过往的岁月，2019年将成为历史，但是感谢你，你恩待我们每位弟兄姐妹，在你恩手的带领底下，让我们恩上加恩，让不单能够承受神给我们好多我们不配得的恩典，但是神更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为此献上感谢。感谢你也赐给我们有教会，让我们能够过教会的生活。求神赐福我们每一个聚会，无论团契、查经、小组、诗班的献唱，甚至主日的崇拜，每一个时刻都是很宝贵。让我们抓紧机会，借着侍奉，借着领受神的话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有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打开你的话，求圣灵在当中亲自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赐福在台上要分解真理的人，有你圣灵的恩膏，让他宣讲神自己宝贵的话语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所选读的撒母耳记第七章一到十二节，这是其中一段，就给我们看见一位即士师、祭师、先知以预身的撒母耳如何见证上帝是以变以谢的上帝。当我们念到第十二节的时候，撒母耳在米斯巴跟善的中间立了一块的石头，那个石头没有特别是什么石头圣经没有讲，但是总知道上面有刻了四个字，那个四个字就是以变以谢，意思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我就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如何帮助他的选民以色列，同样上帝也不会忘记属他的人。他帮助我们到如今，从开始到如今，他都是帮助你帮助我，他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会丢弃我们。人会离开上帝，但是上帝不离开我们。好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。以色列的历史是在旧约里面，几乎旧约的历史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，耶和华如何带领他们从出埃及开始，带领他们他的百姓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，离开埃及，经过红海旷野的路，进到迦南美地。然而神的选民以色列不争气，刚才所念的经文都知道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离弃耶和华，去敬拜偶像，得罪了神，因此神就大发烈怒，使非利士人时常来攻击他们。就刚才所念的经文大概是这样，当时老在前 在四章到六章，撒母耳记前上四到六章里面也提到，当时的老祭司大概有98岁了，他的两个儿子恶性多端，双双就战死沙场，同时神的月柜被掳。当以利这位祭司得闻这个恶讯，立即从他的座位上跌倒，折断颈项而死亡。当时他的媳妇听到他的儿子、他的丈夫死了，他公公死了，他正在是怀孕要临盆的时候，因为受惊、受刺激，自己也身亡。当他生孩子的时候，生下了个孩子，他将要离开死亡的他母亲，人就说给他什么名字，他起个名以加伯，就是在前面圣经所讲的以加伯。以加伯是什么意思？荣耀因离开以色列。以色列他这个民族是神所爱的，神的荣耀离开他们，是因为他们犯罪离弃神，敬拜偶像。感谢上帝，上帝仍然有恩典。当腓力斯人将约柜挪去，就送到他们的假神大衮的庙里面，放在大衮庙的大衮神的旁边，极尽亵渎之能事。然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次日早晨起来，在前面一章啊，次日早晨起来，发觉他们的假神大衮在神的月柜面前扑倒，脸伏以地，几乎身首异处。不但如此，神的手重重地惩罚他们，使他们全城全城的以惊慌而死亡，没死的每个都生死自偿。仇敌见此呢，大难临头，心知不妙，因此兜兜转转的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结果送上赔罪的祭、赔罪的礼，将约柜用回那耶路撒基列耶林，就是第四章到第六章，第六章最后说约柜运回基列耶林。好，从第七章开始，当约柜运回基列耶林的时候，将上这个约柜放在哪里呢？因为约柜是上帝同在的记号，运回基列耶林，可能很多人不敢接受，因为上帝圣洁的神，没有人敢接受。因此当中有一个亚比拿达，就放在他的家里，而且他分派他儿子来看守。亚比拿达是谁呢？是什么人呢？可能是一位近前的立位支派的人。好，约柜放在亚比拿达那里有20年之久，没有动静。20年之久，在这20年里面，以色列百姓继续活在黑暗当中，活在愚昧当中，活在罪恶里，他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不能够以有罪的，以有罪为无罪。约柜在基列耶林很久，我刚才说人民的生命没有改变，感谢上帝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 都归向耶和华。在第七章第二节里面，当约柜在亚比拿达的家里面有20年之久，人的生命没有改变。过了20年，以色列生命，以色列人的生命来了一次大翻身、大转身。由于他们觉悟，他们不能离开上帝，这是一次的灵性属灵的复兴，让人民重新与神建立密切的关系。神就帮助他们大大的击败仇敌腓力士人，使他们的仇敌在他们面前片甲不留。就在这个情况底下，我刚才开始讲的第十二节，撒母耳为了纪念神对他们的帮助，就在米斯巴跟善的中间立了一块石头，叫以便以谢，来见证上帝到如今都是看顾他们。好，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开头讲过，我说以便以谢是一块一个见证耶和华到如今都看顾他们、帮助他们，见证上帝的恩典，见证神的作为，如何帮助他们得胜仇敌。20年前，他们可以说40年前，他们曾被他的仇敌来击败、惨败。过了再20年，他们转败为胜。他们的胜利是在哪里呢？如果你看第四章第一节，他们第一次在以便以谢这个惨败，这一次呢就大大的得胜。不是因为他们经过了20年休养生息，也不是他们的武器战术进步了，也不是因为他们人多了，绝对不是。他们的胜败的关键是在乎他们是否离弃偶像，敬拜神，专一的侍奉神。上次战役兵败如山倒，这次的胜利全是耶和华的帮助。保罗说，上帝若帮助我们，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以便以谢是个见证上帝作为的一块石头。今天你的以便以谢是什么呢？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重生得救，当你经历了神的拯救，在你生命当中，你一定应该要树立一块以便以谢的石头，你来见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拯救。你原本我们是该死在罪过犯当中的人，我们在仇敌魔鬼的手下，我们是累战累败的人。来感谢上帝，当神介入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得着能力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能够胜过撒旦一切的诡计。感谢神，神的帮助是从他而来的。我很喜欢诗篇121篇，这121篇，如果你有圣经的，你打开来，我们来朗诵一次，好吧？诗篇121篇，如果你有圣经的，请你打开，好吧？我没有那个 PowerPoint 啊，我只是要大家打开圣经，翻开你的圣经，诗篇121篇，找到以后，我们一起来 念一次啊，同声来背诵一次啊。这是一首见证的诗歌，见证上帝是帮助我们的一首诗篇。我们起来啊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倒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必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正是我们的见证，见证神过去如何保护带领我们。我们2019年回顾日子里面，如果不是神的帮助，我们真是寸步难移啊！感谢上帝。好，这首歌呢，这首诗篇也可以唱，对吧？啊，我想很多人都会唱啊。我先唱一次哈，大家跟着第二节，第二节大家唱啊，第一节我先唱啊。
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，我的帮助，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必不打盹。
有没有听过？有听过吗？好，有就大家唱第二节啊。
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引背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必不害你。
那个字呢，未必就照着这样唱的，有些是重复的，重复的唱的。好，第三节。
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要保护你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
我最喜欢的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不是保护你在病的时候，不是保护你在困难的时候，任何时候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从今你在任何时候，耶和华都要保护你，这是个见证。好，第二， 以便以谢也是一个应许。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圣经里面很清楚，他上帝的应许，他说了就算，他不会出乎尔反乎尔。圣经的话安定在天，不能改变。可能你曾经在很多人面前有人应许你的，靠不住，不能兑现，但是上帝他要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，这个应许是可靠的。保罗曾经说，人会失信，但仍然是可信的。人会失信，神仍然可信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上帝的信实直到万代，所以上帝所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他是不会撇下我们，不会丢弃我们的。第三，以便以谢也是一个提醒，到如今耶和华要帮助我们。帮助什么人呢？不是每个人上帝都帮助。以赛亚书那里说，耶和华的手并非疏短，不能拯救；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，听不见。神的手是蛮有能力的，神的耳朵很灵的，但是什么人上帝不能帮助的？什么人不能帮助他的？就是手不洁心不清的人。上帝耳朵听不见，手不能伸出去拯救你，乃因为你我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。神的应许给我一个提醒，你要得到神的帮助，必须要履行的条件。神帮助那些听从他命令，守他诫命，尽心尽意尽性爱上帝爱人的人，并且愿意尽上本分的人，上帝帮助肯定的。我们常常说神的作为绝对没有问题，神要行其事要加上一项方面，人的本分。神的作为要加人的本分才是成功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有些人说祷告祷告，等神把福气把恩典降下来，我们要自问，我是配得恩典的人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尽上我们当尽的本分。什么是我们要当尽的本分？回到圣经来，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三到第四节，第三到四节我念给大家听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三到四节，大家对得起啊。好，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二十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再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， 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上帝拯救及时来到，但是 Summer 对他们说，你们必须怎么样呢？除掉外邦神，专心的侍奉耶和华。摩西也对百姓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道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除耶和华以外再没有别神。上帝是祭邪的神，祭邪原来是妒忌，上帝会妒忌的。妒忌什么呢？他要我们专心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主爱我们的神。如果你以外去敬拜别的神，上帝会妒忌，所以是祭邪的神。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他不是因为人多上帝特别拣选他们，乃是神的爱。可能你说我们除掉外邦神，除掉偶像，专心的敬拜上帝，这我没有问题。当提到偶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探访啊，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，他心里面他的偶像，要除偶像的时候非常困难，又惧怕，有时候不愿意，勉强把偶像带走了，他又心存惧怕。当我们看到这样情况，不要惧怕，我们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当然是世界了，但是偶像，我们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偶像。你说我信耶稣那么久，我没有敬拜偶像，因为我生长在基督教家庭，我从来没有接触偶像，我家里面没有神位，也没有安上偶像，我也没有到庙里去敬拜偶像，供奉偶像。是的，对基督徒来讲，这并不是太困难。对一般人来讲，敬拜偶像不是一种可选择的事，而是必须弃绝的事情。第一个有形的形象，偶像，我们可能都不会有。但是另一种偶像我们要除掉的，心中的偶像。心中的偶像会妨碍我们爱神，也妨碍我们来敬拜上帝，来侍奉上帝。什么是心中的偶像呢？请大家注意的，当你把一些的事物或者人看得比神更重要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你的偶像。你说你爱神吗？你扪心自问，是真的爱上帝吗？有什么比神更重要的呢？当我们来到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主日的时候，可能有一种东西，有嗜好，比敬拜神更重要的，就不见你了。这个是把那些东西，那些喜好，看得比神更重要，那个就成为你心中的偶像。有时候我们看你的事业重要过上帝，看钱重要过上帝。上帝啊，我不能爱你，因为我的钱我不愿意把它带到你面前来奉献。弟兄姊妹不肯奉献，就因为把钱财看得太重。当你觉得钱财是上帝托管给我的，这是神给我的恩典，我为了爱神，因为神比钱财更重要，我就愿意把从神给我的恩典里面，我把钱财奉献给你。有人把你事业、你的 工作、你的老板、你的儿女放看得比上帝更重要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，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有时候我们贪婪、贪心、贪得无厌的时候，我们就圣经说，就好像就如敬拜上帝。偶像，我刚才讲，你看的重要，就保罗说，当你爱世，约翰说，不要爱世界，如果有爱世界的话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今天我们求神粉碎我们心中的偶像，无论是有形的，如果基督徒家里面含有摆上偶像任何东西，你虽然没有去上香，虽然没有供奉，但是摆在那里，多少时候就给他魔鬼留地步，要把它除掉。无形的，你心里面，你的宝座是谁在上面坐着呢？保罗说，我从前看为有益的，那些有益的可能名誉、地位、学问，他看为有的，因为得着耶稣，以耶稣为至宝，把耶稣摆在他心中的宝座上面，他就把那些东西，无论是名誉、地位、学问、成就，就看作粪土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最后我们要尽上的本分是什么？是祷告。刚才那段经文多次提到要祷告。撒母耳聚集会众，在米斯巴为他们祷告。第八节，以色列对撒母耳说，愿你不住地为我们祈求神，求神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。当我们在献祭呼求的时候，神就出手，大大击败他们的仇敌。祷告是我们当尽的本分。你要行神来行其事，你必须要不是靠自己啊。撒加利亚书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要依靠上帝灵方能成事。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，求神帮助我们的家庭，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业。我想在2020年前的路，我们不知道是崎岖还是平坦，但是我们有神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靠着上帝带领，我们深信我们安然的度过。有首诗歌说，祷告使我常得胜，祷告可以开天上的窗户，祈求主的名，魔鬼就受羞辱，祷告能够常得胜。弟兄姐妹，你碰到难处的时候，2019年你是靠自己智慧去克服呢？可能一次两次你侥幸的、幸运的给你过去了，但不保证你永远能够过得去。但是靠着上帝祷告，我深信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教会也是如此，教会23年，快进到24年，我们常常祷告说，在风雨飘摇里面，我们开会没有用，我们用人的方法在哪里做没有用，不是不要做，不是最后的解决方法，就来到上帝面前跪下来，我们在那里祷告， 让神为我们来通关，解决问题，解决难处。最后当要结束的时候，圣经应许以便以谢的神，到如今都眷顾帮助我们的神，这是何等安慰的信息。神帮助我们2019年平安的度过，看顾我们每一位，还有两天就踏入2020年，也就是21世纪的第二十个年代。摆在面前2020年的日子，生命记第11章11节，你们要去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，今天的经文好吧，金句，我们一起来念金句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湖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看过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，那里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个地，我们要过去进入2020年的年日里面，也可能是会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，就是说高高低低，有山有谷，高高低低，不是容易走的路，也不是天色常蓝的，常常会有雨水风风雨雨。但是感谢主，这里圣经允许我们，却是耶和华你神眷顾的地，无论高高低低，风风雨雨，都是神眷顾的年日。我相信2019年你经过多少的山谷，多少的高高低低，情绪上环境上，你们可能是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，不是天色常蓝。但感谢神，因为有神的带领过，靠着上帝恩典，我们恩上加恩，而且要力上加力，因为他从岁首到年终，他都是看顾我们的神，也看顾我们那地的神，我们要过去得为业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，最后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欢然，凭着信心踏进2020年。我们用以便以谢这句话彼此提醒，互相鼓励，耶和华到如今都看顾我们，我们不惧怕，不灰心，因为在缺乏中他供应我们，在疾病中他医治我们，在患难中他拯救我们，在软弱当中他扶持我们，在失败当中他给我们加油，在痛苦里面他给我们安慰，在踌躇当中他坚固我们的信心。这就是一位以便以谢到我们的上帝，昔在今在永远不改变的主。一同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你是何等信实可靠，也蛮有慈悲怜悯的上帝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参加崇拜，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回顾过去的日子，满了主的恩典，在回顾过去日子我们满了亏欠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在踏入2020年前，我们好好反省自己， 把我们心中的偶像、诸神都把它拿掉、专一的来敬拜我们的主，爱主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，在新的一年我们蒙神恩典给多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，赐福恩待我们的会众健康灵命活泼敬拜上帝，让我们在以后日子里面我们快跑来跟随我们的主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大家站立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恩典之路。